香港一直被中共视为外国势力渗透的基地。港版国安法实施一年间，香港当局把打击矛头指向民主派政界人士。2020年7月，民主派卫理法会选举举行初选，近61万名选民投了票。2021年1月，警方以违反国安法为由拘捕参与初选的数十名人士，其后又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了其中47人。除了戴耀廷等初选协调人，民主党和公民党也有多人被捕。多名卷入漩涡的民主派人士其后宣布退党及退出政坛，有些政界人士甚至流亡海外，其中包括前立法会议员许志峰和罗冠聪，连同两人在内，迄今为止，大约30名政界人士因涉嫌违反国安法被香港警察通缉。由罗冠聪出任常委，黄之锋担任秘书长的香港众志，在国安法实施前夕宣布解散。过去一年遭遇解散命运的团体还包括香港民族阵线、民主动力、学生动员和学生独立联盟。化名朱小姐的香港人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她眼里，当下的香港与中国大陆已没有分别。
即以前香港同大陆的分别，咪就是香港有法治、有规有矩，大陆是完全冇嘅咯。
朱小姐说，以前香港和大陆的分别是，香港很有规矩，而大陆是完全没有规矩的。现在香港当局把人抓了，一直不放人。以前的香港不是这样的，在假定无罪原则下，警方在48小时内找不到证据就要放人。现在警察找不到犯罪证据，却不让他们保释。香港苹果日报一直被北京视为眼中钉。2020年8月，警方国安处以违反国安法、串谋欺诈及煽动罪为由，拘捕了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并对苹果大楼进行搜查。同年12月，黎智英再被捕，遭加控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今年5月，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动用权力冻结了黎智英持有的公司股份，以及他三家公司在香港银行账户内的财产。一个月后，香港警方出动500多人再度搜查苹果日报大楼，法庭下令授予警方搜查包括新闻材料的权利。最少有6名一传媒和苹果日报编辑和主笔被捕，苹果日报三家公司1800万港元的资产遭冻结。经历重创后数天，苹果日报在出版最后一份报纸后停刊，一传媒集团则从7月1日起停止运作。公营广播机构香港电台是另一被整顿的重灾区，陪伴香港人超过30年的政治讽刺节目《头条新闻》遭停播，新闻专题节目《铿锵集》721谁主真相的编导蔡玉玲被指控在申请车牌查册时明知而做出虚假陈述，法庭裁定两项控罪罪成，成为香港第一个因采访查册获罪的记者。化名范女士的香港人对美国之音表示，以往使港人引以自豪的香港警察在她心目中已一落千丈。
觉得警权是扩充得很劲啦，同外国的人。
范女士说，她觉得香港警权扩大得很厉害，只要和外国人有接触的就可以入罪。那么究竟是否要全面晋升，当局才能安心呢？现在当局完全压倒一切，根本无法与他有任何协商。国安法下，大型集会几乎在香港绝迹，每年参与人数以十万计的六四维多利亚公园烛光晚会连续第二年被警方禁止，警察在六四当天更引用公安条例把维园封锁。香港支联会多年来坚持的纲领结束一党专政也卷入争议。自2003年开始由民间人权阵线举办的七一游行也成为绝响。 民政表示，在目前的政治氛围下，加上警方把民政定义为无注册社团，今后不会申请游行。台湾经济民主联合研究员江明燕曾留学香港，并经历2014年雨伞运动。他向美国之音表示，目前香港的处境使人联想到钱东德。
现在北京的做法比较像是用一个非常强硬的国家安全或者是一些政策工具去压制住社会上的反对声音，或者是针对像是苹果日报这样子可能跟其他国际上也有一些联系的传媒，或者是针对那些在国际上做游说的政治人物，一方面把香港本地的反对声音给压制住，另外一方面把香港本地与外地的联系给切断，很像是要盖一座这个新的柏林围墙一样把香港包围起来。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早前形容国安法让香港由乱向治，但江明燕认为这只是假象。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让社会恢复了秩序，不过国安法治没有办法在短期内真正的消灭所有社会上的反对声音，可能像是这种压力锅的比喻，就是把这些反对声音 给包围住。那可以预见到的就是这些没有办法在境内发生的反对力量或者是民主运动能量可能就会往海外去扩散。
部分舆论认为最让人感到困扰的是香港警方以国安为名采取的行动一浪接一浪，看不到任何底线。
消灭完一个苹果日报之后，可能下一个还有立场新闻，或者是下一个还有其他新兴冒出来的网络媒体。正是因为他们把这个国家的忠诚、政治的忠诚的这个标准列得这么高，会发现香港社会跟这个高非常高的这个政治忠诚的标准格格不入，他只能透过更强力的镇压去解决他心中的不安全感。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悦近日向传媒机构香港零一表示，红线不明确使香港公民社会出现寒蝉效应，目前香港的政治气氛就好像回到殖民管制时期，一个大家都不愿或不敢谈政治，只能专注赚钱的时代，而不少香港人则用脚投票。香港民意研究所早前的调查显示，超过两成受访者计划永久离开香港。香港人范女士认为，香港是否值得人们留下来，取决于个人价值观。
要预咗好多我哋固有嘅一啲价值观啊，或者系固有嘅一啲。
范女士说，要有准备，很多香港人的固有价值观和生活模式都会改变。你要有吃有住，其他方面不会触及到的话，似乎是可以在香港住下去的。但是如果你抱有强烈的价值观，自由和民主对你来说很重要的话，其实在这样的生活环境底下会感到很压抑。港版国安法实施后，虽然陆续有跨国科技公司和外资金融机构撤出香港，但暂时没有证据显示香港出现了大规模撤资。但香港美国商会会长早泰纳早前出席一个论坛时表示，港版国安法的界限十分模糊，并有大量不确定性，使企业失去信心，难以理解在什么情况下会为个人或企业带来麻烦。早泰纳警告说，部分人才开始离开香港，人才流失问题响起警号，香港需要尽快使企业和员工有安全感，才能吸引到人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荣誉讲师袁弥昌则相信，香港仍然具备国际金融中心所需的优势。
我相信大部分外国人其实都知道，国安法对他的影响不是真系咁。
袁弥昌说，大部分外国人都知道，国安法对他们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始终，香港是全球少数资讯流通发达的地方。他不认为北京会特意打破香港的优势。 北京眼里的敌人已接近全面肃清，他们没有需要采取极端化的行动。今年三月底，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已接近全票通过改革香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两个月后，香港立法会以压倒票数通过相关条例草案。香港未来一年将会有三场选举，选举委员会、立法会、行政长官都会改选，全部候选人都要先过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一关。新制度除了提高提名和参选门槛，对选民的行为也有规管，煽惑他人不投票、投白票或废票等属违法。民主派人士对于应否参与改革后的香港选举存在分歧，港人朱小姐对于新制度不以为然，她认为即使民主派能进入香港立法会也意义不大。
而家咁样咪即系好似大陆嗰啲花瓶咁样，咁你入到去，如果你唔系全部举手，
朱小姐认为现在香港的选举制度和大陆全国人大的花瓶很相似。开会的时候，如果你不像其他人一样举手的话，你觉得这样做可以吗？朱小姐说，她个人并不支持民主派参选，因为根本毫无意义。香港的议会再也反映不到民意。他不会投票，又或者会考虑投白票。如果可以的话，他甚至想退出选民的行列。2020年，香港一场民主派初选导致数十人被拘捕起诉。未来一年，如果反对派决定参选，会否影响到自身的安全呢？香港大学政治学者袁弥昌则认为，对于民主派来说，更大的挑战是在妥协让步的同时，如何避免两边不是人。
当初可能他们的首要的考虑是人身的安全。
袁弥昌认为，民主派最初要考虑的可能是人身安全，但真正考虑其实是政治上如何生存下去。无论他们自己还是支持者也好，都不习惯和中方人士打交道，或者讲一些他们爱听的话。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